弟兄姐妹们，复活节平安。事主更深扩张帐幕是我们2018年活水福音教会的年度主题，所以在这一整年当中，我们会沿着两个限度，一个是往下扎根，一个是向外扩张，展开释经讲道。事主更深将沿着旧约提及的七次耶和华的复名，当然超过七次，我们只选了其中的七次，即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七次说我是来展开。扩张帐幕呢，我们将按每个月的宣教主题展开十二个领域的宣教的分享。在我们过去的三个月当中，我们已经陆陆续续的谈论了四十四之川、十四十之川、闪击华人、十四十哈，这太对我来说是不可完成的任务。这个月呢是谈论未得之名，然后五月份会有我爱我家，我们有藏族的宣教、穆斯林宣教、蒙古宣教，我们有本地的宣教、有海归的宣教、有非洲的宣教，还有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宣教，所以会展开十二个领域的宣教的介绍。那事主更深方面呢，在耶和华的复名，我们主要选择了在旧约当中有关的，我们已经讲过了耶和华以勒，接下来我们会谈论耶和华拉法，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医治的等等的这一些的经文，相关的经文。在约翰福音当中，耶稣用了七次的我是，我是生命的粮，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羊的门，我是好牧人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我是葡萄树。所以这七次的我是，当主耶稣基督在那边说我是的时候，那些犹太人听到了之后就说耶稣说了僭越的话，因为他所表达的那个形式就是摩西在旷野神呼召他的时候，他说你是谁，他说 I am who I am 的那个 I am。 所以他们一看就是说耶稣在说我就是神，所以他们说他说用了僭越的话。基本上我们会按照经文出现的先后次序来讲到，除非有特别的需要，比如说今天是复活节，所以我们直接跳到新约的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，复活在主，生命也在主，这是和合本圣经的翻译。如果根据原文的直译的话，是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主耶稣基督在拉撒路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，他说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。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，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六里路，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跟玛利亚，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，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。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，神也必赐给你。耶稣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马大说，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马大说，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耶稣基督在行拉撒路复活的神迹之前说，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以此来宣告，以此来面对马大的对话。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耶稣所行的七个神迹，这一个是最后一个了。 从下文我们会看到，主耶稣行完这次神迹之后，就不在众人面前再行使大能了。当他行完这次神迹之后，以色列的犹太人的那些宗教领袖们、祭司长跟文士，就转而开始要谋害耶稣了，他们就要杀害耶稣了。但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主耶稣不是随随便便行神迹，不是为了炫耀，不是因为我们的需要，或者我们求什么他就行神迹，乃是根据他的目的，乃是根据神给他的任务。他当然有时候会回应我们的祷告，会回应我们所祈求的，他会行神迹。可是他更重要的目的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并且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行神迹的后果是什么。许多时候我们会想，主啊，在我们眼前行个神迹吧。我也常常有这种幻想，我巴不得我有神把这个能力给我，当我去医院看望病人的时候，我一按手祷告的时候，哇，那个病人马上得医治，我就能够有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我们教会的时候，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，是不是我们明天一传出去，我们教会已经开始在增加椅子了。哇，很多人都说，哇，那个黄牧师有这样的能力，大家都来了，这可能是我们的显现吧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主耶稣行神迹的后果是什么？后果很严重。为什么？从那天开始，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。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我为了保命，最好不要有医治的恩赐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们商议要杀耶稣。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？因为神行神迹是大灾奇灾的作为，神是按着他的目的，按着他的形式，按着他的时间来行神迹的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，不是为了单单满足我们自己私自想要的目的，他乃是要跟他的福音直接联系在一起。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在时间上面他的拿捏很奇特的。当他听到拉撒路病了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我是做牧师的，我听到每一个人，我刚回来的时候，去年刚回来的时候有点比较迟钝，当听到某一个人病了的时候，哦，听到了为他祷告，我就这样。第一反应不是说，哎呦，赶快去医院探访他。第一反应是，哎，为他祷告。可是后来慢慢发现这个错了。第一反应是因为要赶快问说他在哪一个医院，要不要我们去？有一些病人他并不喜欢人家去，连牧师也不喜欢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打电话询问是不是要我去。可是耶稣跟我不一样，耶稣他仍然在那边住了两天。他为什么要在那边住了两天？他好像觉得他病得还不够重，现在去了之后还想不出我的能力哈。如果一个感冒哈，我去了他喝个水就好了，让他肺炎之后再去比较好。我喜欢的球星 Kobe Bryant 曾经在他的教练批评他的时候曾经说过一句话，说他不喜欢这个队员，因为这个队员 常常把球队放在危险当中。为什么常常把球队放在危险当中？他说在他在高中的时候常常让球队落后对方十几二十分，一开始的不 出攻不出力，所以呢球队打打打落后个二三十分，最后一节的时候，哇，他开始拿着球往里冲，一个人拯救整个球队。后来打了 NBA 还是这一套照来，教练最怕的是这种人。哎，耶稣是不是这样啊？那个病还不至于死，再等两天吧，让病更加严重的时候。所以过了两天之后呢，他又说对门徒说，来来来起来，我们再到犹大里面去一下，我们再去犹大，然后才往犹大。犹大其实离伯大尼很近。我们从第十章的我们可以看到，他们是在施洗约翰施洗的那个地方，那离伯大尼很近的路途。耶稣去到伯大尼的时候，去到拉撒路病死的那个地方呢，前后超过四天的时间。因为在第十七节说，耶稣到了就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。耶稣收到拉撒路病了这个消息之后，多长时间拉撒路在才过世的，圣经没有说得很清楚，因为这个不重要。可是拉撒路死了四天很重要，所以他说拉撒路死了四天，所以我们说前后超过四天的时间，耶稣才去到拉撒路那里。在这个时间很不合理哦，不像我们所显现的那个爱马大爱玛利亚爱拉撒路的那个耶稣，不像我们显现的耶稣，他做事拖拖拉拉，等到人死了之后才去，并且他的情感表达也很奇怪的。如果你们的牧师黄牧师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不知道你们会拿石头打死我呢，还是把我给解雇了呢？因为他听到病人病的时候就说，这是为了荣耀自己的。哦，有人病了是为了荣耀你，除非我黄牧师有很强的医治的能力。他听到拉撒路病了，他就说什么啊，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所以从这个角度他说，哎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好事不是对拉撒路跟马大玛利亚，好事是对他自己。哎呀，好不容易我可以出名了，所以是为了荣耀耶稣的。他听到病人死了之后他说什么？他就说，哎呦，我好喜欢哦，因为我没有在那边。继续的话我会比较理解一点。我其实我们人都这样，当有弟兄姐妹过世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会因着情感的原因，因着同情的原因，我们会去到那里。我们看到那些悲伤，那些无助，我们心里也会有悲伤。可是内心，我们很享受在那边吗？你是否有一种巴不得我不在那里的？因为每次心情都很不好过，因为要跟他们同悲伤。可是在我的服事当中，我也常常提醒我自己，我们要去与悲伤的人同悲伤，胜于与喜乐的人同喜乐。所以有生日 party， 有婚宴，如果跟探望病人跟探望过世的弟兄姐妹冲突的话，优先选择的是后者，因为我们要与悲伤的人同悲伤。可是耶稣在这边好奇怪，他说什么？因为我不在那里，我就喜欢，我就喜欢。 很奇怪的表现，并且宣告死人复活的时候，这原本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大喜的信息出来之后，他开始二十八节之后，他就心里悲叹、忧愁，甚至还哭了，好像他的表现形式跟我们很不一样，很奇怪的这种情感的表达，很难让你人能够理解的。如果你我当时是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会怎么去看这位神呢？而他医治病人的方式呢，也很独特。独特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独特是，当他要医治瞎眼的时候，他是吐唾沫和泥抹在眼睛，还要叫这个生来是瞎眼的摸黑去到细罗亚池子里面去洗，洗完之后眼睛才睁开，好像很麻烦。哎，可是他对于那个大臣的儿子呢，他是可以隔空医治的，他都不用去，距离很遥远，那个病人都听不到他医治的祷告的声音，立时就得医治了。甚至有时候他还会被动医治别人，当那个十二年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，又是外邦人，偷偷的摸耶稣的衣襟的时候，耶稣感觉到他的能力出去了，那个患了十二年血肉的妇人立刻血肉就止住了。他能够拉着会堂的女儿的手使她复活了，说这个女儿是睡了，然后就她起来。现在呢，他大声呼叫说，拉撒路出来，那死人就出来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独特之处是什么？他的独特之处是不是一成不变的，看似随心所欲，可是事实上却是目的很明确的。他在安息日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，他要提醒他们，在安息日行善医病救人是可以的，所以他就要吐唾沫和泥抹在生来是瞎眼的眼睛上面，并且告诉他要去细罗亚池子你们去洗一下，他是有目的的。他今天大声的呼叫拉撒路出来，他是什么？他说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。这个目的很明确，他原本只要小声的说一下，只要从心里默念一下，拉撒路都不一定要听见就能够做成的，他要大声的呼叫。这个大声的呼叫不是为了想要自己，这个大声的呼叫是为了众人的目的，是要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所以在此再告诉我们，这是耶稣行神迹最主要的目的。耶稣行神迹，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借着他回到神的面前，能够信他是由神所差来的。神的作为大哉奇哉，大到能够使人复活，很神奇，我们难以琢磨，有时候让人难以立时明白，许多事情要随着事件的发展，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去领悟到。在这段圣经当中，我们也看到甚至受训三年的门徒也无法明白， 在神的作为面前，人们总是显得比较的混沌，人莫名其妙的混沌。门徒对耶稣似懂非懂，他们对耶稣为什么要等两天，为什么要去犹大的那个地方不能明白，他们对耶稣要经过犹大不能理解，就说哎呀拉比呀、啊，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的，你还往那里去，你不要命了吗？哦，这是人的自然反应，我们总会为这某种原因，我们总会保护自己，我们总会觉得哪一些地方有危险的我们不要去，哇中东地区很危险我们不要去那边传福音，反正美国也很多人还没信主，中亚地方很危险的我们不要去，我们在美国，我们到南美洲，我们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，非洲那么苦我们不要去，我们常常跟门徒们显得是一样的，我们总是说哪一些地方都可以传福音，那些危险的我们不要去，那边都要拿石头打你的你还去干什么，我们可以走一条比较安全的道路去。门徒不能理解，当主耶稣跟他们说拉撒路是睡了的时候，我的朋友拉撒路睡了，我去叫醒他，门徒说什么？主啊，他若睡了就必好了。所以他不能明白，当主耶稣说拉撒路睡了的时候，是说他已经死了。耶稣进一步告诉他们说，他的睡了就是死了的时候，我的大哥，因为我们多字辈的，多马还说，说嘛，略带讽刺调侃的说，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，既然死了只是睡了。我们会看到门徒对耶稣似懂非懂，众人对耶稣的所作所为也是一知半解，马大误会耶稣所说的复活，当耶稣跟他说拉撒路你弟兄必然复活，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，所以我们看到马大还是很有信心的，但只是这个复活是在末日的复活。主耶稣进一步的跟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，你信这话吗？哇，那个时候马大的回答是很有信心的，他说主啊，是的，我信你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。我们以为马大已经明白了，可是马大去到坟墓面前的时候，马脚就露出来了，他说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已经死了四天了。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，主耶稣再怎么跟他解释，他还是停留在末日的复活，他不相信耶稣能够使死人复活。玛利亚跟其他人也差不多，甚至略带责备的，玛利亚对主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这句话不是在说你能够使我的兄弟复活，这句话有点在埋怨耶稣，我相信他早就分文了，耶稣知道拉撒路病了的时候又耽误两天，又去哪里兜兜风，等他兄弟死了四天之后再来的，他心里有点不舒服吧。所以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马大冲出去，他对耶稣的爱更深的，反而躲在那家里，他还在那里不动， 你有使医病的能力，你不来，我爱你那么深，白爱了。所以他说，主啊，你若找到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的。那你现在来了，那你去看看吧。众人看到耶稣那么悲伤，就说，他既然能开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那为什么要等他死了之后才来，还在这边掉眼泪，好像装模作样的。所以从下文第38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。为什么悲叹？因为连这些很亲近他的人都不能明白，对他都一知半解，不能明白，所以他心里悲叹。更有甚者，宗教领袖拒绝耶稣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能够行神迹不一定带人来信主的，反而会带来杀身之祸的。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多的大能，这么多神迹奇事，这些宗教领袖没有否认耶稣有这样的能力的，他们反而说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有能力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若这样由着他，人人都信他，那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了。你会看到这些宗教领袖害怕耶稣这么大的能力，耶稣会来祸国殃民了。所以既然他有这么大的能力，他会威胁到我们的利益，那我们把耶稣给灭了吧。所以他们就计划的要来什么？除掉耶稣。门徒追随主3年的时间，马大、玛利亚跟众百姓亲眼看见神迹，亲身经历主的教导，可惜他们还是不能明白主的话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不是我告诉大家，我提醒大家，圣经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神的身上，要建立在圣经之上，要建立在主的身上，不是建立在这些神迹奇事身上。建立在这些神迹奇事身上的信仰，就像那个房子建在沙土上面，风一来雨一吹，房子就倒塌了。唯有建立在神的话语、圣经身上，建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建立在圣灵的感动身上，这样的信仰才是建立在磐石之上的。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伴随着他们，他们还是不能明白。宗教领袖明明知道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，他们还是无法接受耶稣。他们的回应真的是莫名其妙，我们很难理解哦。而事实在告诉我们，而我们的生活的经历，我们的信仰的经历也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建筑在这些身上，当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的垂听的时候，或者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去蒙垂听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会软弱，甚至有人很可怜的离开了信仰，有人变成了这些宗教领袖了。而主这个时候，他以他的宣告来回应他们的混沌。耶稣对他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，还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。这是主一灾成灾的宣告，死而复活满足了神的意，彰显了神的爱。我们不仅要问 耶稣为什么要等拉撒路死了才来行这个神迹，这么麻烦呢？耶稣是不是跟 Kobe Bryant 一样呢？为了炫耀自己，为了觉得自己的能力多强，其实耶稣要等到拉撒路复活，是在告诉我们，复活在我，他就是复活，我是复活，他有复活的能力，他事先预先让那当时的人可以窥见神的复活的大能，他是为自己将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做预备的，与他预备，他已经早就预言他会受难、被卖、被羞辱、被钉，三天之后会复活。可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，门徒们信吗？门徒们根本不信的。从下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，所以耶稣先在这里预先为这个铺陈了，可是连这个铺陈之后门徒还是不信。可是我们也会问，为什么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？神既然有那么大的能力，有那么大的爱，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被钉在十字架上？他完全可以一声令下赦免全世界所有人的罪，一声令下叫死亡的毒钩脱离我们，一声令下说死人都出来。所以谭传龙牧师说，那一天耶稣说的是拉撒路出来，如果那一天耶稣的 说的是死人出来，天下就大乱了，因为耶稣说拉撒路出来，所以那死人就出来了。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麻烦？主耶稣的麻烦其实是我们造成的，就因为我们的罪的原因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神不能看有罪的而无罪的，罪的工价一定要付上的。神为了满足他的爱，满足他的公义，彰显他的爱，所以这个爱是带有公义的爱。如果爱没有公义的，那个爱很危险的，那个爱很容易被人乱用，很容易被魔鬼使用。我在中国服事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到一个地方，有一个姊妹找我，忧忧愁愁的，一进来就说：“黄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我都还不知道他要说什么，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我就只好跟他半开玩笑的说：“凉拌。”他说：“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，我很苦。”为什么很苦？因为他的丈夫有外遇。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他说，你要爱你的丈夫，你要饶恕他。因为他的丈夫也跟他说，你是基督徒，你们基督徒都是讲爱的，所以你要爱我。他说，我可以爱你，只要你离开那个女人，你愿意悔改，我还是可以重新爱你。那位丈夫说，基督徒要讲爱，要讲包容，你不仅要爱我，你还要爱他。你们不是讲爱吗？你为什么不能爱他呢？你看现在的成功人士，所以外面没有几个女人，你要爱我， 你说没有分辨的爱，没有公义的爱，是多么可笑的爱。那个是爱吗？那个是纵容犯罪。我告诉他说，如果他不悔改，你就要离开他。你不是去纵容他犯罪，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船不可污秽。他已经污秽了船了，你要跟这个污秽有所分离。爱是要有公义的。主耶稣为什么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？因为我们世人都犯罪了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他愿意用他的死去偿还我们无法偿还的这个罪的代价。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死，我们可以复活。神就以此来彰显他的爱。死而复活的不仅仅使我们复活，也赐给我们信的人有新的生命。活了之后再去犯罪，那这个活算活吗？所以圣经用了一个中国人很不喜欢的说，猪洗完澡之后又回去在泥地里面滚。我们不要像猪一样的，虽然我最喜欢的动物是猪，因为有时候我很累的，我 常说我就像变成一头猪，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就好了。但我们不要成为猪，因为猪洗干净的又滚回泥地里面去了。主耶稣不仅自己可以复活，他也能够使死人复活。所以信主之人将来会复活进入永恒里面。而接下去他不仅这样，他说活着信主的人必永远不死。为什么呢？难道我们这些人就真的要长生不老吗？不是肉体的长生不老，乃是告诉我们，从我们信主的这一刻，我们就已经拥有永恒的生命，国度的生命。并且进一步说明，永恒的生命事实上从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拥有了。我们现在就已经拥有了这个永恒的生命。虽然我们的肉体有一天我们还会死，可是当我们肉体死掉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魂就马上到了乐园，马上回到主的怀抱当中，马上回到神的国度里面，去享受那永远的福乐。当然圣经还允许我们，将来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跟灵魂都要一同复活。主啊，全能的神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易哉成哉。因为神所说的没有一句话会落空。主说我们会复活，我们就是会复活。主为了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，自己甘愿被卖、被羞辱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三天之后复活。主为了使我们明白复活的复活在他，生命也在他，刻意等到拉撒路过世四天之后才行拉撒路复活的神迹。他有他自己的时间，那个时间不是按着我们要求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和主的门徒马大、玛利亚众人一样，不明白神的作为，甚至心中有所埋怨。所以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，从主复活在我、生命也在我的宣告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学习到第一个，复活的权柄在主耶稣的手里。复活的重点在于末世的复活，这是我们所追求的。 今世主所行的神迹有他自己的时间目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好奇。神为了使世人有机会可以得到福音，费尽心机，按人能够了解的方式来启示。所以他等拉撒路死了四天之后，这个时间很重要，因为犹太人的传统认为一个人死了之后要等四天才是真正的死。他为了堵住那些无知的人说他是昏迷了，他就等了四天，让世人预先窥见神复活的大能。对信心不足的和误解的人很有耐心，他对马大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吗？他心中充满了悲叹，这个悲叹是因为易怒，与忧愁并存。当他看到那些人不能明白他的话的时候，误解他的时候，他就悲叹，心里悲叹。主哭了，又心里悲叹。我们会说，没有易怒的忧愁与同情会缩减成为只是多愁善感，而没有忧愁的易怒则会令人刚硬，变成自义、傲慢、自大跟易怒。唯有像主一样的易怒与忧愁并存。所以他既不认同，可是他又给指出一个正确的教导。我们需要追求更加看重的乃是那永远活着的永恒的属神的生命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在这个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，我们再次透过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，我们来看，我们来思想，主，你就是复活，你就是生命，你用你的死来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，你用你的复活让我们有了复活的盼望，让我们这些信你的人现在就拥有复活的生命，拥有那永恒的生命。我们既然与基督已经同死同复活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，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真的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，让我们真的能够让耶稣基督、让圣灵来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复活的、永活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神，让世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窥见神你复活的大能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到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所改变的生命，一个全新的复活的生命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像猪一样的洗干净了之后又回到泥地里面去打滚，把自己给弄脏了。求神你来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。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